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天气不稳定，那昨天开始呢，虽然已经恢复了闷热的夏季的天气形态，而且高温呢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大家应该有发现，昨天呢像台北的话呢，下午呢就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啊。那的确啊，受到南方水汽跟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天气持续都还是不稳定的，各地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是偏高的，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的大雨，而且呢有短延时的豪雨会发生哦。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的一周水汽仍然偏多，但是天气还是闷热的哦，高温都会上看36度哦。那今天的部分呢，花东的高温是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是33到35度哦。的确哦，这种天气呢如果你白天走在外面的话哈，就感觉呢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哦，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湿气也蛮重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该做的防护还是要做好就是了哈，防热啦这个防中暑啊，那当然啦因为会下雨呢，所以呢你出门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带着会比较妥当一点点好，那看完了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最近的金融市场也是阴晴不定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呢全面都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26%， 跌了 138.37 点，收在 52,498.64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9%，跌了 60.05 点，收在 7515.3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55%， 跌点 408.43 点，来到 25873.18 点。重灾区则发生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 619.38 点，跌幅呢是高达 4.78%、来到 12347.78 点。为什么昨天美股又出现了下挫呢？而且科技类股跌幅相对来讲比较深呢，主要就是这个没完没了的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又再度紧张局势升温了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说要恢复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所以使得霍姆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呢又一再的这个升温当中所以呢昨天的美国油价应该说这全球的油价呢也出现了大涨的情况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紧张情绪呢，当然啦也是因为之前涨多了所以呢有这样的消息出来呢，顺势的股市呢就出现了卖压，所以四大指数都是出现下跌了那像 S&P500 指数呢这个终止了两天的涨势，纳斯达克指数呢则创下了6月23号以来的单日最大的跌幅那在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 那真的是一片绿油油的哈，这个血流成河，有人这样形容哈。像辉达呢跌了 3.52%、哦、那美光也跌了 4%、那另外呢博通呢也跌了 3.98%， AMD 也跌了 4.21%， 所以呢整个科技类股呢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那我觉得最倒霉的应该是才刚上市的没多久的 SK 海力士呢昨天呢崩跌超过 15%、哦、那也连带拖累了SK 海力士的 ADR， 在美国挂牌的 ADR 刚挂牌没多久就又跌了 9%、哦、而且呢韩国的投资证券、哦、昨天是下调了海力士2026年跟2027年的盈利的预测、哦本来呢市场对于海力士的在美国挂牌的期待还蛮高的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似乎大家期待有一点点落空齁、哦、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 SpaceX 上市前跟后的感觉齁、哦。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类股呢受到了拖累就是了齁、哦。好，那所以呢整个昨天的投资情绪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的啊、哦、那就是受到了美伊的紧张情势呢再度升高的影响了齁、哦、啊我就说这是没完没了的一个情况就是了啊、哦。那这个封锁到底要封锁多久呢？接下来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又要如何处理呢？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切的齁。我们也只能够一边看啊这个一边做因应了齁，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们两边到底要怎么样齁、哦。尤其大家对川普的这种阴晴不定的个性呢、哦、大概也都习惯了。不过呢毕竟他还是那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的领导者啊，他的一言呢还是会影响到国际的政经局势啊、哦。所以我们只能每天看新闻看进展吧齁，希望了齁两边呢冷静一下齁，这个协谈呢可以继续下去啊，赶快早日呢签订这个协议齁，麦克帕了齁，再打下去的话呢真的让大家非常动没掉。本来觉得说战争的因素对金融市场尤其股市的影响齁、哦、已经渐渐变淡了齁，没想到昨天这么一来呢这个好像呢又不得不重视它了齁。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齁。那昨天美股因为美伊的紧张趋势而下跌，那金价呢也是一样齁。在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呢黄金的现货呢跌了 3%、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来到 3996.76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跌了 2.6%、来到每盎司 4005.70 美元、这4000点也是岌岌可危齁。那现在现货已经跌破了4000点，姐夫说过齁 ,4000 点这个整数关卡跌破的话呢可能还会向下探底，所以最近大家对黄金相关的投资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齁。好，那当然了齁，刚刚也提到了啦，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局势的关系呢，油价齁本来已经非常疲弱了齁，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油价呢又出现了大涨的情况齁。这个本来齁还想说油价齁已经跌破了每盎司87甚至是70美元的这个关卡，应该还会向下探底啊，没想到呢才没几天了，现在呢油价呢又回到了每桶80元的这个价位了齁。在昨天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9.59%， 将近 10% 的涨幅啊，一下子涨了 7.29 美元，收在每桶 83.30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上涨了 9.42%， 涨了 6.73 美元，收在每桶 78.14 美元。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创下了4月2号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美元的涨幅齁。那收盘价呢，这是6月12号以来的最高。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4月29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收盘价呢是6月15号以来的新高齁。所以现在油价看起来呢，又开始哦，似乎呢又要往上飙了哈。那油价往上飙，大家就会担心通膨的问题。那现在市场预期呢，美国联准会呢，9月份升息的几率目前已经达到了 75% 了哈。那至于说这个月的会议，理论上呢，大家是认为是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接下来就不一定了。如果油价再继续那么涨的话，引发大家对通膨的疑虑，那真的升息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好吧，这个一个战事多少还是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影响。好，那每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呢，美元的地位呢，就会相对呢被拉高啊，也就是美元会成为很多资金相对的避险的避风港。好，那在昨天呢，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也上涨了 0.3%， 来到101.24 啊，又回到了101的这个指数了啊。那当然了，美元指数上涨的话，其他的对美元的货币来讲的话，贬值的压力就大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381 美元啊，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2.38 日元哈。所以整个外汇市场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美元呢又相对的在走强了哈。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大家还是认为说，日本的央行还是会有所行动啊。如果日元的贬值的幅度继续往上扩大的话哈，日本的央行势必要出手就是了哈。那最近呢，他们的财务大臣呢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希望呢，有一些公共的退休资金可以回到日本的市场去啊。回到日本市场就表示说可能会带动日元的升值哈，就可以阻止日元的贬值啊，也就是说不要让钱流出去了哈，要把钱引回来哈，这样子日元才有升值的机会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整个市场现在看起来呢，又因为美伊的战事比较紧张，然后同样的，今天美国的股市下跌之后，台股的开盘情况也不妙哈，目前跌了533点呢，跌破了45000点的关卡，目前是来到44842点哈。最近的台股呢震荡的幅度也是蛮大的了哈。虽然这个礼拜有台积电的法说，大家很期待，可是呢，现在呢，整个市场呢，好像比较出现了卖压的情况比较严重哈。那三大法人呢，昨天呢也是卖超了 180.7 亿元哦，外资呢再卖了 195.5 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是卖超了，累计七月以来呢已经卖超 3194.5 亿元哦，不过呢，投信呢只是持续的在买啊，买了 125.7 亿元哈，买超的金额呢，也是超过百亿哦，看起来就是土洋对坐了哈，投信对台股不离不弃啊，外资呢则帮台股当作是提款机哈，那这个投信法人已经连续14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哈，所以看起来呢，台股呢，现在呢，投信的力量哈是蛮大的啊。好，那整个台股呢，昨天呢也是震荡幅度蛮大的，开盘的时候呢，曾经呢，这个一大涨了976点啊，最后呢，中场呢只小涨了25点啊，来到45380点。成交量呢，还是有1兆元以上哈，来到 1.06 兆元。那至于昨天的台股呢，波动幅度很大，那台币的汇率呢，波动也不小哈，高低昨天的波动幅度超过了 1.5 角。好，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最近的操作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每年暑假在新北市都有大朋友跟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又来咯，从7月13号开始到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各类型的艺文活动、静态的、动态的展演接力登场。在开幕之后呢，好评不断。今年以怪兽丛林为主题，结合了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丛林，同时也融合了大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各项的市集活动，邀请了纸风车剧团、创作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有耳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表演团体，还有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了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此外呢，连续四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也会持续推出全新的卡牌，欢迎大家一起来挑战。7月13号到19号，听众朋友可以合家大小一起来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直到，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 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一样邀请到杂志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彦文早安。
节目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我们今天先谈一个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哈，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常常发生在企业里面的现象。诶，大家现在都说诶，这个科技时代来临， AI 来了，我们要转型啊，要变革，要创新啊，可是常常就发现的现象就是诶，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出来哈。大家常常会想，诶，奇怪，问题到底在哪里嘞？那这个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就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啊，有时候是出在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它叫做假共识或者是假一致。
假共识啊，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名字，假共识。什么叫假共识？
好，我们先想象一个场景哈，我们想想，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常常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时候开完一个会议哈，大家走出会议的时候，觉得好像都达成共识啦，大家都点头说很好很好，我们现在都方向是哦，然后老板也很满意说太棒了，我们团队现在同心协力了啊，可以推动一些变革，推动一些转型了。结果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问题出现哦，大家其实还是各做各的，行销部呢在做这个品牌升级，那业务呢还是继续在疯狂冲业绩，那财务部门呢减成本，大家都很努力，很奇怪，但是那个成果哈却没有办法凑起来哈，因为每个人心里想的转型哈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会议里面说的同意哈其实是各自脑补，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是这个意思，大家各自解读各自执行，就其实大家走的方向都不一样哈。所以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家北美的能源公司，他准备进行一个重大的转型，那执行长呢他觉得我们的高阶团队哈已经充分理解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他就请他们的13位高阶主管各自写下说未来我们的新公司跟现在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是
他以为已经达成共识了，结果这个答案五花八门哈，有的高阶主管认为说我们的规模要变大，那有些高阶主管呢说我们的新公司呀要脱离母公司之后独立作战，还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意思是表示我们未来要换市场，换一批执行团队，甚至更换部分的领导团队，也就是说13个主管脑子里其实有13个版本。但是
那这样会议开的不是这无效会议的吗？那这会议到底怎么开的呢？对，
所以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在问到你问你如果个别问这13个主管说大家意见是不是一致啊，就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觉得大家只想把会赶快开完赶快走了。有可能
这就是很典型的假共识，
是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觉得方向是一致的，其实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哈？这个文章里面就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做高阶主管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本就没有想到，觉得自己彼此之间缺乏共识哈。它里面提到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虚假共识效应。虚假共识效应其实如果最简单的解释，就有点像我们的同温层的感觉。
哦，
你总觉得别人想的跟我们想的都是
一样
的。对，全世界的人跟我意见都一致。
是。
他也举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些人喜欢吃香草冰淇淋，他如果你自己喜欢吃香草冰淇淋呢，你就会高估全世界喜欢香草冰淇淋的人数，你觉得会特别的多，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多。所以这个虚假共识效应呢，在企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某一个主管他认为我们公司现在要提升毛利啊，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方向，但他心里想提升毛利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涨价吧，所以他也会假设其他主管也这样想，但是有可能另外一个主管想的提升毛利的方法是降低成本，所以表面上大家的共识好像都是提升毛利，但是其实方法完全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这个会议里面只会谈一些大方向啦，谈愿景啦，谈目标啦，谈使命，大家听起来好像都很有共识，可是只要一牵涉到具体的做法 马上就发现，哎，其实各弹各的调，差异就这么跑出来了。
嗯，是。
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这个假共识哈？那第二个原因是说，高阶主管之间哈，常常会假装达成共识，这个现象。对，假装的那个这个现象其实也蛮熟的哈，因为有其实我们人哈比较是趋利避害嘛，有些人开会，大家开会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吵架，一天到晚吵架累得要死，对不对？所以当大家很怕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人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打圆场了。有人就说：“哎，其实这还好嘛，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啊。”那有些人说，哎，我觉得大方向是对的啦，但是我觉得可能细节执行面可以再讨论等等等等。好，这样子好像讲着讲着，哎，好像大家听起来就很有共识了嘛。
嗯。
那老板可能就说，哎，很好啊，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啦。
是。
其实没有，其实他心里想的可能真的不一样。
嗯。
可能大家只是不想破坏会议气氛而已哈。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其实文章里面也谈到一些研究哈，就是人类通常会高估意见冲突带来的不舒服感，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冲突会让大家气氛变坏啊，以后大家怎么合作下去啊，等等等等。然后常常会觉得，哎，如果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啊，场面会不会很尴尬啊？这样子高估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其实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避免这样的尴尬场面，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假装达成共识，就觉得啊，好好，我也同意啊，那你也同意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哈。但实际上，这个他的建议是说，你最好把这些旗舰哈摊开讨论，因为你反而摊开讨论，反而能够加速找到更好的答案，而不是假装成共识哈。
嗯，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在职场开完会之后，很多人一样有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就是像你讲哈，哎，为了怕被反对，我干脆就不讲话，要不然就是哎假装附和别人意见，但事实上这反而是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
嗯，
没错，
是。好，那这是第二个会造成假共识的原因，那第三个呢？
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高阶主管有时候拖延处理这个分歧的意见。
嗯。
其实跟前面有点像，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有时候就是不想冲突，或者不想造成这个事情卡在那边，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组织内部听到说啊，没关系啦，我们先做再说啦，我们这件事哈，我们就先上路，之后边做边调整，或者说哎，既然大方向都定了，那以后细节我们再慢慢讨论嘛。
是，
那因为很多主管他会觉得哦，这个变革哈不能等，我们先跑，先启动。更重要，但是其实如果就像你开车上路，如果你连目的地去哪里都不知道，
对，
开车上路通常是无效，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大家忙了半天啊，才发现方向错了，又得花更多的时间回头修正哈。所以这篇文章里面形容说，这种延后处理共识，就好像你欠债一样，你本来以为可能几个礼拜以后就能还清啊，结果这个欠的钱呢，往往变成拖了几个月、几年，甚至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还。还这个债哈，这都是假共识造成的。
对，
但他又
是请说
好，他又提到说假共识，这样假共识呢会带来什么后果啊？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三个原因嘛，会造成三个很麻烦的后果哈。三个后果，第一个就是说会让组织内部哈动弹不得，你讨论了很多，但是却毫无行动。大家一直开会啊，一直讨论啊，我们做分析啊，做规划，做了一堆事情，但发现哎。都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当每个人理解的重点不同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优先该做什么哈。讨论了一大堆，没有具体的行动，这是第一个可能造成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后果基本上在我们职场上也常碰到，因为各个单位各做各的，到最后发现大家都没办法这个。为了一个目标而做正确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就会你怪我，我怪你，然后这个越发的困难，你要把它再导回正轨，要花费更多的力气跟时间，对不 对？
这就是说，是话说的很多，但是事情都没有在动，
对，没有在动，
第一个很可能造成的后果，第二个呢叫做过度活跃。就是你行动很多啊，好像好，那我们赶快冲，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那我们就先做，先上路，慢再修，调整改进，好，滚动式调整。但可是行动多，可能最后是毫无进展，
瞎忙一场，
瞎忙瞎忙。对，大家看你认真啊， 会议满档啊，专案一大堆啊，每天都在加班啊，做一堆堆堆事情。但是很多工作有的时候其实为了同时满足不同主管的期待。
是，
那我刚刚前面就讲了嘛，每一个主管可能想的都不一样，或者他甚至是根本达成假共识，假装达成共识，
嗯，
但是回到他自己的部门，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原来的方式来进行啊。所以大家忙得不得了，最后进展有限啊，是第二个可能带来的后果。行动多，但是却毫无进展。
嗯，
啊，那第三种可能造成的呢，就是进展多，但是方向错误。
哎，欸，
看似好像哦，大家都往前进了，结果其实根本就走错方向了。
哦，那跟刚才的这个瞎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层次。
层次，对对 对,
对，
没错。嗯，
就比如说高层，我们的这个企业高层，一方面说我们要提升顾客体验，但是一方面又说，哎，我们要大幅降低成本，但是这两件事有
矛盾，
有时候是对矛盾，他就没有讲清楚如何取舍哈。
嗯，
所以执行的团队他可能就拼命砍成本，砍砍砍砍砍，结果成果很漂亮，哎，这个这个成本降低了，结果却把顾客体验一起通通都砍掉了，
是，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假共识就可能带来这三个比较不良的后果。
哎，听到这边为止啊，我觉得，哎，如果要追究其原因，就是这个主管，不管是中阶主管或高阶主管，没有办法把大家真正的共识凝聚出来，那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执行，所以才会造成后来后果。所以主管很重要， 对,
对
不对？
是
啊，哦，是。那如果要真这个解决这种假共识情况，真能达到这个共识呢？这篇文章有没有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的建议？
有。好，那怎么样建立真正的共识，而不是我们前面大家讲了一堆，好像表面一团和气哈，最后都没有达成目标哈，嗯？所以他给了比较明确的五个步骤，要怎么样建立这个真正的共识哈？那第一步呢，就是要先设明确的条件，那就是要先定清楚这个游戏规则。因为很多团队一开始啊，他就急着讨论策略是什么，其实顺序不是这样子哈。
啊，
真正好的领导方式哈，是要先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先定明确的条件。哪些明确的条件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次我们要解决是哪些核心问题，
嗯，
谁有资格参与这些决策。好，那这个决策呢，是需要全员同意呢，还是由执行长拍板决定？那如果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嗯，
也就是说，一开始哈，你就要先把这个游戏规则画清楚。很多组织转型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好，就是常常连比赛规则都搞不清楚。
好，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就是提到有一个这个珠宝公司叫潘朵拉哈，这个潘朵拉珠宝公司他的执行长哈，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发现公司的优先事项有46个，他就吓一跳，46个，
46个
表示所有事情都重要，
重要，
对，
没错。
如果所有事情都重要，就等于没有任何事情
重
要，重
要，没错，
对，嗯。所以他做了一件还蛮铁血的事哈，他把所有高阶主管关在会议室里，告诉他们，你在我们大家没有这46项这个优先检之前，通通给我坐来，通通不要离开。
哇，
对，
哇，那么的严格啊，是是。
所以他的目的是说，他要建立规则，
是，
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讨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再开始谈具体的内容，不要一开始大家就乱枪打鸟，就搞错方向。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定明确的条件。
哎，我觉得这个主管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会让各个部门哈没有本位主义，因为每个单位都做的事情最重要，所以最后每个人都重要的情况下，没办法决定优先顺序，所以优先顺序绝对是你决定事情的一个最先的这个要件。这好像跟我们过去在讨论这个要做任何决策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一开始我们很多人讨论就说，哎，我们要定一个大的策略，先定策略，可是他反过来，他先去删掉一些不必要的作为，对不对？
没错，用减法的方式，
用减法是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请彦文来跟我们讲讲，要达成真共识，还必须要做哪些事情呢？
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 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预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分享本期的精彩内容。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有趣哦，可能呢也是很多人在职场上会碰到的情况哦。标题叫做假共识推不动真转型哦。刚刚彦文已经讲，在很多的公司组织里面呢，常常呢，会有一个共识，但是这共识是假的哈。那刚刚也分享为什么会有假共识产生，那到底要怎么样变成真共识呢？刚刚彦文也提供了一个做法，来，这个接下来还有哪些做法可以让共识变真的呢？
好，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做法哈，就设定明确的条件，定好游戏规则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激发初期的意见交流，要尽早把反对的意见哈，早点把它挖出来啊。因为很多主管最喜欢听到同仁讲一句话说，老板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他提醒哈，这话有的时候是警讯。因为真正复杂的改革哈，不太可能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毫无保留的支持。如果大家全部都点头哈，很可能只是还没有把问题讲清楚。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指标。如果以后开会，大家这个、第一次会大家说我都同意的话，哎，这个会可能
是
危险的哈。很好，好，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优秀的领导者呢，他会刻意创造一些机会，让不同的意见呈现。他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不要问得很笼统，你不要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方案好不好啊？一定所有人好好很棒，我们一起冲，不能这样问哈。你可以反而你要反过来问说，我请大家说说看，这个方案可能失败在哪里？如果
是
半年以后失败了，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有哪些风险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的？等于在告诉大家说，你现在提出反对意见哈，并不是找麻烦哦，我们是希望你帮助团队成功。
是，
你可以，如果你，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怕在这个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好像不好意思，不然你可以用写的啊，用书面写下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反映出来的意见比较真实，这个会比较好。那这是第二个哈，就是要让大家这个激发初期的交流，尽早把这个反对的意见挖出来哈。
是。
那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优质的讨论。什么叫
优质的讨论？
辩论啊，但是我觉得是比较讨论一种沟通的过程哈。他建议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开会嘛。那常常我们开会就是我们常讲到前面的情况哦，为了维持和谐，为了给大家面子啊，所以他可以说，你这个最好，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执行长，你最好花时间跟每一个高阶主管一对一的对谈，当他们有这个机会，当一对一对谈的时候，这些高阶主管呢就有机会提出疑问啊，厘清他的想法啊，他也可以理解说他自己跟他带领这个部门在整个变革哦扮演什么角色，就这个过程就好耗时哦。假设你这个公司组织很大，你十几个高阶主管，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他说这个时间不能省哈，因为你有这个充分讨论，你才能知道哦，我们有哪些原则是不能改的，有些哪些原则是可以调整的啊。他另外还是同样用这个珠宝品牌哈潘朵拉当做一个例子，他们就开始思考公司自己的存在价值。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应该只是贩售珠宝哈，我们应该改成的这个策略方向，应该是帮助顾客纪念人生中他们的重要时刻，比如说生日啊，我第一份找到工作啦，或找到值得什么骄傲的成就啦，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后续的策略方向才会变得更一致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很重要，你要进行这个优质的讨论，到底有哪些东西重要的哈。然后再来就进到第四步，第四步呢，就是你要做出很正式的台式。 就是很多公司碰到最大问题，就是说开完会之后没有人知道到底决定了什么，
一而不决。
所以每个人就带着不同的理解离开会议室，然后心里想，嗯，这件事好像应该是他做的，我做的应该是这件事。
是是是，
所以真正的共识建立不起来。最好呢要有一场正式的决策的会议，那这个决策会议呢不能只是笼统的问大家是不是有意见呢、啊？那一定都没有意见。好，你必须要逐一的确认，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一对一的去谈，
是
你同意吗？好，你反对吗？你同意的是什么？你反对的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保留的意见？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好每一个主管哈要把最后的结论白纸黑字的写下来，而且要签名。好，不签名的原因哈，就是让大家知道，不单的不再只是个人的意见，都是共同的承诺。
嗯，
所以他再回到这个潘朵拉的这个珠宝公司的例子哈，他们就最后大家达成共，我们用一个共同指标来衡量公司是不是成功，不是看通路商进货多少，而是要看消费者最后买了多少，因为他买了。通路商买了他不一定卖出去嘛，所以最后要看终端的消费者真正买了多少，这才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哈。
嗯，
好，这是第四步哈，做出正式的才是。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要传递一致的讯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公司以为决策做完就结束了，其实这是真正的考验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高阶主管回到各自的部门，他一定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解释一次。那所以同一个决策可能就出现十个版本。那底下员工听完就更混乱，所以是这种变革的讯息必须要用同一套内容、同一个时间、同一种说法跟整个组织去发布，而不是各个主管各自回去各自布达哈。你必须要有统一的这个管道传递一致的讯息哈。像潘朵拉他们就很简化，他们把整个组织转型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叫做重要时刻至上。怎么说呢？就是公司未来的重要任务哈，就是帮助顾客纪念人生的重要时刻，重要时刻至上，而不是只是纯粹卖珠宝。当时的他公司有三万名员工哦，如果三万名员工都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组织才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觉得最后一个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最后要传递一个一致的讯息，才不会发生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些造成假讯息、假共识一个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篇呢，真的可以当作整个职场里面的管理阶层，不管是中阶或者高阶主管阶层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哈。怎么样达成真共识，而不是大家呢这个敷衍了事的假共识啊，真正。要推动转型的时候没办法做哈，这篇文非常具有高度的这个参考价值，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还有一点时间来，燕文还有什么样的精彩文章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好，我想大家知道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哈，就世界杯足球赛
啊，马上要冠亚军之争了，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已经产生了，
对对对。
那我们看这些比赛的时候，当然台湾这个足球并不是那么风行啊，但是其实这一阵子也蛮多人在看足球啊、
嗯、
但是我们常常在追逐这些明星球员的时候哈、啊、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其实还有一个承受很大力的人，他不是这个场上的球员、啊、而是在场边这个常常双手抱胸这个神色紧张的那个总教练。
嗯，
因为足球比赛90分钟嘛，他可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他要决定怎么换人啊，怎么调整队形啦、啊？怎么样改变进攻策略啦、啊
嗯？是，
有时候常常你看赢了，总教练也变英雄；输了就被骂成狗熊、
欸。有时候教练反而被骂的这个严重性比球员还要大，
对对，
因为球员自己会判断说，不是球员啊，观众或球迷会判断说，这教练做的决策对不对？对不对？
对，所以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啊，当然因为这篇文章写在世界杯之前，所以它不是针对世界杯，但他就去研究了很多职业运动，包括这个美式足球，包括这个 NBA 美国职业篮球，还有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还有一些欧洲的这个足球联赛的球队哈，他们找了11位这个战绩很好的成功教练，研究他们的决策方法，发现这些决策方法哈，很值得企业内部参考。
哎，来来来来，分享一下哪些方法可以来参考？
好，它分成三个部分哈，一个决策前。然后是决策中，决策中大概就是比赛的时候，
嗯，
啊，决策之后，也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哈、啊。那第一个部分是决策之前，可能就是比赛之前哈、啊，他们都会 预判，他们会做三件事情哈，他们会预判未来需要哪些决策。
嗯，
像前面提到这个美式足球的一位教练哈，他就讲说，你在比赛之前哈，就必须预判哪些情况需要做决策，
嗯，
而且提前想好答案。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废话哈，所以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哈，就是他，但是他用这个棒球举例子哈，就是某一支球队在这个美国职棒世界大赛的前一天晚上，好，他们决定哈让一个年轻的球员先发，但是呢，他们也想好了说，在某一个局数就要他们就要换另外一个老将上场，哎，结果这个我好像没有完全照他们剧本走。这个年轻的球员啊，表现特别好，好像不到，已经到了他们预定要换人的时间，但是觉得，哎，这个表现还是很好啊。
球是圆的嘛，那个谁，
对对，到底要不要换呢？
对
对，啊，结果总教练哈，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决定照他原来的这个进行，所以后来换将成功，好，这个换上来的老打出了一支全垒打，帮助这个球队获胜。
好加在，
对对，所以要预判未来需要哪些决策？
是，
对。然后第二个呢，他们会控制资讯传到手上的方式，哈，就是你作为一个总教练，或者你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哈，你资讯一定是一大堆，非常非常的多，你不能越看越混乱，所以你自己要过滤讯息。像这些金牌教练哈，他们自己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他。收集或掌握讯息的时候不抓多，有一个教练他就说他手上永远不抓超过三个讯息，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如果你同时掌握十几个重点，十几个优先事项，那就等于没有优先事项哈。
对，
就要掌握关键资讯，这是第二个哈。那第三个呢，要就是你要自己成员哈，就是这个成员其实不容易，就像企业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同仁哈，因为有些教练啊，他会平常在这个球员休息室啊、办公室啊、更衣室啊到处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很随意，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在观察，观察什么呢，哎，有些人谁平常比较有活力，谁遇到压力的时候会比较的沉默，好，
是
谁会主动站出来激励大家哈，或者谁开始出现一些跟平常不同的行为，很多教练觉得这些平时累积的小观察哈，通常比数据更有价值。
是，
他就里面提了一个例子，这个是美国职篮 NBA 的教练，他注意到哈，有一位某位明星球员，他的状态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他一讲话好像平常话很多，现在突然变话很少，他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心理压力了，所以最后呢，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就决定换另外一位球员哈，执行最后一集。也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在决策前就有很多细项你必须要思考，
就是了解你的成员在最适当的时间让他发挥最大的效益就对了嘛，
没错，
是。
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哈，我们叫决策之际哈，那就是这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啊，因为比赛剩下最后三，或者我们企业里面说客户爆发危机，我们财务出现重大漏洞。
嗯，
那时候呢，这些顶尖教练呢要怎么办？第一件事啊，管理情绪啊，管理情绪。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啊、比赛剩30秒了，平手，这时候你一定很紧张啊。那所以第一件事，你就是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哈、啊。这个管理情绪不代表你就是好像心如止水，什么都没有。完全不波动哈，而是你不要让你的情绪去影响你的判断哈。
嗯，
那他里面提到有位欧洲的这个足球教练说，他觉得在比赛当中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比赛剩三，你还不断在想，哎呀，如果事后被媒体骂怎么办？如果球迷骂我怎么办？如果输球怎么办？好，但是他如果当这些情绪哈主导了你的判断，这些如果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哈就会接口。所以你必须这时候要把注意力拉回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哈、这才是决策的核心，
是，
这是第一个在决策中的。那第二个就是他们会解读他人的状态哈，他们一样跟前面有点像，前面有讲到说你平常就要观察球员的表现哈，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那在比赛当中的时候更重要，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坐在那边，哎，平常好像很有自信，到了剩最后30秒的时候，他好像特别紧张， 特别安静。
嗯、
啊，那这时候你就要观察他表情、肢体语言、说话的方式哈、啊。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你不要只相信自己的观察啊，你最好这时候赶快跟其他教练说，诶，我觉得他现在出了状况，你觉得怎么样？好、啊，尽快做出决策哈、啊，避免做出误判。好、啊，就是在赛当中的时候。那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会将事前的准备转化为直觉的反应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总教练在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很快的好像下了这个决策？他是我们常常说神调度嘛。对，其实他这里提到哈、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神调度，而是经验的累积。
嗯，是
很多教练都说，其实我没有办法解释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调度哈、啊。
嗯，
他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情境。所以他大脑已经建立一个模式，当他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从这个长期累积的经验形成一个模式辨识哈。
嗯，
所以真正厉害的决策者，他不会被情绪影响，他也不是神来一笔哈，他是准备经过长期的准备还有经验累积之后产生的，我们看似直觉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过程。
所以教练的经验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还有一个步骤，就是决策之后，诶，这个教练怎么做决策，我们留一点悬念，想要知道答案的人呢，诶，就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诶，里面有非常这个明确的答案告诉大家。诶，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彦文，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织女附传简讯，帮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哎，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接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是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